第五周，教训之风的内在因素，为着教训之风邪恶的目的。周四，纲目第八重点，使徒们把一切与神新约经纶的独一启示、不同的教训，看作是教训之风。第二大点，我们是基督身体的肢体，不该再做小孩子，被波浪飘来飘去，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。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，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。第一终点，小孩子指在基督里幼稚生命不成熟的信徒。第二终点，不同的教训、道理、观念和意见之风所吹起的波浪，都是从撒旦拆来的，要诱惑信徒，将他们从基督与教会带开。第一小点，这些是在基督里的小孩子所难以分辨的，要逃避这些教训之风所吹起的波浪。唯一的路就是在生命里长大，而生命长大的路乃是留在正确的教会生活中，以基督和教会为保护。第二小点，任何使信徒受打岔离开基督与教会的教训，即使是合乎圣经的，都是将他们从神永远定旨带开的风。第三重点，我们需要看见教训之风内在的因素。第一小点，内在的因素是隐藏的因素，不是明显的因素。第二小点，我们要看见这内在的因素，就需要正确而敏锐的领会，能透视整个局面。晨星喂养，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至十五节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为波浪飘来飘去，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。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，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。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，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，就是元首基督里面。我们需要来看教训之风内在的因素，为着教训之风的目的。内在的因素是隐藏的因素，不是明显的因素。我们要看见这内在的因素，就需要正确而敏锐的领会，能透视整个局面。每一种教训之风表面看都非常好，如果表面上不好，没有人会接受。然而就内在说，这些教训之风里面有些与使徒教训不同的东西是不好的。在以弗所四章十四节，在于人的欺骗手法与在于诡诈作为是同位语，目的是要将人引入错谬系统。在这节经文中，欺骗的手法是出于人的，错谬的系统是出于撒旦的。人有欺骗的手法、诡诈的作为，但人在宇宙中无法有一系统，撒旦才是能有错谬系统的那一位。人的欺骗手法、人的诡诈作为，乃是连于撒旦错谬系统的。选自生机建造的召会，做基督的身体，成为经过过程并分次之三一神的生机体。78至79页。信息选读，以弗所四章十四节， 可看作是基督教历史的总结。基督教满了人欺骗的手法和诡诈的作为。欺骗手法一词原文的意思是掷骰子之人的欺骗手法。诡诈的赌客知道如何掷骰子欺骗对方。基督教历史给我们看见，在所谓的基督徒教训中也可能有欺诈和诡计。我们需要看见什么是教训之风，这些风乃是那恶者魔鬼的吹摇。教训之风的目的是仇敌撒旦邪恶的目的，与神永远的经纶相对。这些教训之风的目的是要倾覆一些信徒的信心。有些信徒的信心已经被教训之风所倾覆，他们或许不反对主的恢复，但他们对主的恢复失去了信心，他们是中立的。他们不经常聚会，也不再像以往一样关心主的权益，他们已经受了破坏。教训之风的目的是要残害召会生活，这是大叔的扫罗在成为使徒保罗之前所做的。教训之风的目的也是要拦阻基督生机身体的建造，要拆毁基督生机身体的建造，并要分裂基督生机身体的肢体，造成因憎恨和嫉妒而有的无穷分裂，却不以爱心和恩慈保守基督身体独一的一。按照我们以往的历史，在主恢复中，所有鼓动风波的人都是分裂者，甚至在他们中间也是分裂的，他们的分裂是无止境的。他们没有爱，也没有恩慈，他们所做的充满了憎恨和妒忌。现在我们已经看过教训之风的目的，以及教训之风内在的因素，就是人诡诈的作为，要将人带进引进撒旦错谬的系统。那些被带进撒旦错谬系统的人，无份于在神新约经纶的中心线上基督身体的建造。我非常感谢主，众召会中大多数圣徒都有正确的分辨力，他们不会被摇动飘来飘去，或是被岔开。选自生机建造的召会做基督的身体，成为经过过程并分次之三一神的生机体。79页89至90页，参读以弗所书生命读经第44篇70篇，一个身体一位灵一个新人第6篇。